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天津教会案源于教会设置的弃婴堂，因为很多被遗弃的女婴被一些不法之徒钻了空子，把他们送到教会骗取赏钱，因为教会对送来的女婴的人呢是给予奖励的。可是非法所获的女婴送往育婴堂，教会又不加甄别，来者不拒，这就使得拐骗孩童的恶行有了市场，而且愈演愈烈，遭到人们的谴责。更令人不满和疑惑的是啊，这个育婴堂的女婴常常是大量死亡。就在这年的春夏之交，一个月有30-40个孩子就死在了育婴堂。而且育婴堂呢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尸检，草草装殓，悄悄的就扔到野外了。有的时候一个大木盒子里竟然装着3-4个死婴。而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中国的习俗，据说景象是相当的凄惨，让人不忍目睹。那您会问了，这些孩子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会成批死亡？而且死后为什么要悄悄地扔掉呢？不免引起了人们种种猜测。那个年代啊，民间有盛传说教会把这些孩童弄去以后是挖心剖肝用以制药，而且诱污奸淫，采阴补阳。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说法，说这个传教士收养女孩为的是挖他们的眼珠子，据说这女生的眼珠子可以配药炼银，使用这个药100斤的铅石可以炼8斤的银子。今天咱们都知道这属于无稽之谈啊，可当年的人们真的是坚信不疑啊，甚至有人声称自己亲眼目睹过被弯曲双眼的孩子。还有的人说，我去查看过那些被他们扔在野外的尸体，开膛破肚者大有人在。天哪，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，如此受刑令人发指。所以这一下子忽悠起来，人们就被激怒了，乡绅们是义愤填膺，大伙儿在孔庙集会声讨教会的罪行，而且天津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揭帖檄文，人们是奔走相告，怒火万丈。这时候要说天津啊，简直就是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，就差一个突破口了。也巧了，正在此时，武兰珍拐卖孩童的案子发生了，所以人们愤怒的情绪由此迅速升级，一下子就点燃了这个火药桶。 1870年6月20日，有消息说，望海楼教堂附近围满了民众，人们强烈要求入内检查。随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聚来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很快达到了数千。啊，也有一种说法，说当时聚集的都有上万人了。望海楼在哪儿呢？现如今您去天津还能看得到它的这个遗址，是重建的望海楼，就在天津三岔河口的北岸。这个楼啊，早年是天津的一个盐商修建的，一度也是皇帝去天津打转的地方。后来这个楼年久失修，逐渐荒废了。而到了1862年，法国租用三岔河口北岸以后，拆除了该楼，建造了一个教堂，叫做圣母德圣堂，作为法国天主教天津教区的总堂，也称望海楼教堂。面对民众愤怒的情绪和要求，主持教堂的修女不得不同意民众选派代表到教堂里检查。当然人家也说清楚了，如果我们教堂清白无辜，可以洗刷谣传，是平息风波。可是就在代表们要进入教堂的时候，一个满面怒气的洋人赶到了，他下令赶走正在进入教堂的代表，声称这是我们法国的领地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许入内。其实如果代表当时查了，什么也没查着，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是这个外国人态度蛮横，说话相当的傲慢，而且大声咆哮着声嘶力竭。哎，有民众就认出来了，说这个洋人不就是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吗？正是这个封大业的阻挠，使情况发生了巨变，所以民众的情绪更加激烈了。其实本来都已经渐趋平静了，可是这一下事儿就越闹越大，而且地方官也得知此事，不能不闻不问呢。很快天津知县刘杰匆匆赶到，他一边安抚民众，一边和教会方面进行交涉。那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，刘杰就把那个拐人的贩子武兰珍带来了，让他当面对质。他才指出啊，说收买孩童的教民那个王三就在教堂内。可是教堂方面说，我这没有叫王三的，让武兰珍进行指认也没指认出来，而且这个武兰珍所说的和王三见面的地点也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不符。因为武兰珍交代他和王三是在一个栅栏边见面的，可是人家找了整个教堂附近，压根就没有栅栏这地儿啊。可怎么说都没有用，因为情绪激动的民众不相信他们，反而认定这其中必定有鬼，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，试图掩盖真相，蒙混过关。这时啊，天津知县刘杰向封大业就提出说，除非啊准许我们到育婴堂进行一次彻底检查，否则你也看到了，这民愤难平。哎呦，这个法国人封大业认为这是在威胁他。哎，你一个小小的知县竟敢和我这样说话。刘杰赶忙解释说，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没想到封大业怒气冲天地说，你不就是个知县吗？你的级别地狱领事，你不配和我说话。哎呦，你瞧这劲头。知县刘杰的努力宣告失败了。到了第二天，聚集的人是越来越多，而且当地的士绅们是带头声援，连书院都停课表示支持。可以说这个望海楼前是人山人海，人们开始啊和教民争吵着叫骂，骂着骂着就升级了， 开始动手推搡了，逐渐这场面就失控了。民众就向教堂抛砖头、扔石块，而且激烈的斥责和叫骂声是不绝于耳，惊天动地。到这会儿，法国教堂的神父修女感到惊慌了，他们派人赶往三口大臣衙门紧急求见，希望和主事的崇厚协商，尽快找一个解决方案。就在协商进行中，你说怎么这么巧，那个倒霉蛋封大业又一次赶到了。这个不讲理的法国人要求崇厚派兵弹压驱赶民众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但人家崇厚告诉封大爷，你可以这么提，眼下民气四起，不可强压，我个人认为稳妥为宜。嘿，人家崇厚本来好心的来帮你呢，封大爷认为这崇厚敷衍推脱，紧接着是暴跳如雷，他指责崇厚纵容袒护，哼，出了事儿，你也得承担后果。据说在谈话的过程中，这位封大爷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，甚至拔出了手枪对崇厚进行威胁。上回书我们和您介绍过，这个崇厚啊，担当这个关口已经十年了，办理洋务多年，他的态度十分克制，眼下的局面让他非常棘手。因为崇厚知道，不管是洋人还是天津的百姓，这两边谁都不能得罪，因为外交无小事，而民意又必须得到尊重，哪方摆不平啊，都可能惹来大祸。所以崇厚希望能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可这事儿发生的太急了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根据他以往办案的经验，最好的方法，对，先把局面给稳住了。所以他对封大爷说：“啊，阁下，稍安勿躁，我们会设法解决问题。”那封大爷就问了：“啊，那你如何解决呀？”能不能让教堂交出王三，让他们当面对质，使真相公之于众，民祸就可迎刃而解。按道理这是个好办法，你让王三出来说明白不就完了吗？但这个意见当场遭到了封大爷的否认，他说这是对他们教会的不信任，是一种侮辱，不但拒绝交出任何人，并声称这是不能容忍的。这还怎么谈呢？陷入僵局，这位封大爷甚至怒气冲冲的拂袖而去了。他刚出大门就引来了一片嘘声。对，您猜对了，这民众一直跟着呢，大伙用嘲讽和谩骂向这个法国人表达了强烈的抗议。哎呦，这冯大爷能干吗？就在怒不可遏之际，哎，县太爷刘杰恰巧也从外边赶来，人家刘杰是来向崇厚 汇报现场情况的。没成想这位封大爷见到刘杰，嘿，以为啊是来纵民滋扰的。其实人家刘杰刚从现场跑过来，是满头大汗，一肚子怨气。听了封大爷的指责，马上就反驳说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一大早跑前跑后忙着处理这事儿，你凭空指责实在无理。那封大爷又说了，啊，那你凭什么去教堂抓人？刘杰人说了，我不是抓人，我是对峙，我去是为了帮你们搞清真相。这封大爷又火了，你这是严重的侵犯。那刘杰当然不同意他的意见了，这俩人就继续理论，吵吵吵。突然间这位洋人又把枪给掏出来了，你给我住嘴，太过分了，两边都是当官的，你哪能拿枪指着人家天津知县呢？这刘杰慌了，看到举枪连忙躲闪，结果没想到砰的一声，枪声真响了，封大爷是真开枪了。还好这枪没打着刘杰，可是站在刘杰身后的随身衙役扑通倒地，当场毙命。哎呦，这洋人开枪啊！封大爷的暴行像一把火点燃了导火索，顿时这火药桶就炸开了。那老百姓能干吗？民众是一拥而上，齐声喊打，聚集的怒火顷刻化作了巨大的能量。封大爷和他的秘书 Simon 转瞬之间便死于乱拳之下。现在有句话说 No 作 No 带，是啊，这封大爷实在作得太过火了，瞬间被人打死了。接着愤怒的火焰向四周蔓延，这民众不管了，见着洋人就打，看到洋车就砸。望海楼作为教堂，自然首当其冲，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。看到大火起来了，洋人和教民们是抱头鼠窜，火光冲天，浓烟弥漫。这埋藏在人们心中的激愤，像一场疾风暴雨般的狂潮席卷而来，铺天盖地，不可阻挡。直到三个小时以后，风潮才逐渐平息。不过此时这骚乱的地点已经是一片狼藉了，教会方面是损失惨重。事后根据官方统计，这次骚乱的直接损失，打死洋教士、洋商以及外国官员20名，其中法国人13名，中国教民死亡30余名，毁坏法国教堂、仁慈堂、洋行等4处，误毁英国讲书堂4处，误毁美国讲书堂2处。这就是著名的火烧望海楼。不过之前也跟您讲过，这个望海楼后来又重建了，现如今您到天津还能看到它的遗址。可这件事当年发生后，法国能干吗？法国纠集英美德意等7国军舰云集天津和烟台一带，扬言要武装报复。而2天后朝廷谕令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此案。由此一场严重的危机又摆到了曾国藩的面前。应该讲查办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晚年最不幸的一件事，因为在曾国藩死后有一副挽联是这么写的：经百战生真福将，早3年死是完人。下联指的就是他查办天津教案，如果你早3年死啊，这一辈子那是一世英名。结果就是因为天津教案，曾国藩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，是千夫所指，举国欲杀。 也就是在查办天津教案过后的第三年，曾国藩就辞世而去。如果早去三年，这一切也就避免了。虽然天津教案毁了曾国藩，却成就了李鸿章，但这事儿可不是设计好的，因为事前谁都没想到。这一年是同治九年，曾国藩已经60了。由于常年的操劳，再加上有失眠、皮癣等症的折磨，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，一年不如一年。据说在教案发生前，曾国藩的视力严重下降，经常眩晕，有的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发生呕吐。有的时候啊，他会觉得眩晕稍微好点了，但是吃药有副作用，又导致脾胃受伤，饮食减少，精神困倦，不能自持。所以曾国藩曾经多次向朝廷请假休息。就在天津教案发生前，朝廷刚刚批准了他的续假。可是就在续假批下来的当天，天津教案就发生了。由于事关重大，朝廷又取消了他的续假，令曾国藩前往天津立刻查办教案。这个谕旨啊，是6月23号发出的，也就是教案发生的第三天。尽管这个谕旨的口气很客气，怎么写的呢？精神如可支持，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。但看到谕旨这么写，曾国藩也明白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嘿，说你呢，除非你爬不动了，否则啊，你得遵旨照办。所以接旨后，曾国藩大感苦恼。一方面他身体的确有病，另一方面这个案子明摆着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。在他当天的日记里，他这么写的：五症数息，烦躁不耐久坐，在室散步。烦呢。两天后又来谕旨了，让他抓紧时间迅速赶赴天津，而且对失职官员要严参俱奏，对迷拐人口的匪徒和滋事人犯严拿惩办。所以在这天的日记里，曾国藩是这么写的：思往天津查办欧弼阳关之案，孰愁不得良策。说得很明白，实在没有好办法啊，太让人头疼了。其实这种案子他不用查都知道大概。难题不在于案子本身，而在于怎么摆平各方。可是摆平各方，让洋人、朝廷、百姓这三方都满意，不可能啊。那得罪谁呢？得罪哪一方咱都得罪不起呀，不但没有好结果，甚至会身败名裂，成为历史的罪人。
老老车马威力临时方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秋风宝剑。